那些股票是不记名的，在法律上不能当证据。我需要的是他们杀人的直接证据。
哦，廖少爷，你先别激动，这件事儿我看不那么简单。
这样，你现在就去联系你那个大陆的同学，尽量联系当时的法医和发现你父母尸体的那个山民。我呢，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来香港的尸检报告。
您弄香港的尸检报告？廖若元也是一脸的惊讶，想不到这老爷子在香港还有这层关系。
我有我的办法。
老刘头虽然表面上笑嘻嘻的，可是心里边烦得要命，心说亲哥啊，看来这回不求你是不行的了。
对了，廖少爷，您那个小媳妇儿什么时候能过来给我开箱子？
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顺利的话大概三天之后就能到。这个请您放心，我会让他带着技师过来的，先办您的事儿。
那感情好。对了，廖少爷，打听个我不该打听的事儿啊。我就不明白了，以你的身家怎么还整司顶终身那头啊？莫非是他家里不同意，还是你大伯有意见呢？那这事儿包在我老刘头身上，我去跟你大伯说，我就不信他不给我这个面子。
说实话，这事儿老刘头纳闷了半天了。这廖若远那叫是廖氏企业未来的接班人啊，家里头金山银山的，小伙子长得又帅，哪家姑娘追不着啊？
啊，刘前辈，您误会了，您的好意我心领，其实不是家里的原因，我父母死不瞑目，我怎么能结婚呢？听我大伯说，调查这件事儿可能会有危险，我虽然不怕，但是我不想连累青青，所以我想等这件事儿办完之后再和他完婚。
哦，
老刘头呵呵一笑，想不到这小子还挺重情义的。
嗯，再说我们私定终身的时候他才15岁。
这话一说出来，老刘头差点一脑袋栽到地上。好你个小王八羔子，刚想夸你小子仁义，你就蹦出来这么一句啊，感情是早恋的。
第二天起得最早的是七叔，头一件事就是让阿光安排了一台车送张国忠去拜会香港的各位道门名流，而且还按照张国忠的嘱托写了好几封亲笔信，信中的内容大概是以廖七的私人名义邀请几位大师出席新闻发布会，随信还附上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为云林子平反的文字材料复印件，以及由张国忠手书的邀请函，落款分别是香港廖氏企业董事局主席廖七和茅山第153代掌教全真第104代掌教张国忠。见到这信之后，这群大师也有点犯晕。哎，不是说茅山早就没了吗？怎么又蹦出来个掌教了呀？而且这个茅山派的掌教还兼着全真的掌教，还这么年轻。不过怀疑归怀疑，出于礼节，大多数的大师们还是热情地招待了张国忠。虽然对这个身兼两教掌教的年轻人身份有所怀疑，可是大多数人在看完了平反材料之后，出于对整件事情的细节的好奇和对廖七的信任，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出席的事儿。在当时，社会名流的公信力那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像廖七这样家财万贯却无欲无求的名流。发布会就定在三天之后，也就是廖若远的未婚妻曲青青将要到岗的日子。要说这廖七啊，虽然人老了，可是社会活动的精神头一点儿也不小。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记者，只要能想到的，几乎全都通知到了。这帮记者一开始听说是廖七有陈年的迷冤要揭示，而且还跟道教的仙人有关，所以啊，大家伙的反应跟那些大师是一样的，什么好奇。一个混迹商圈多年的老财主，怎么忽然之间开始研究起宗教来了？所以啊，一些嗅觉敏锐的记者在刚接到邀请之后，就开始来廖家骚扰，希望能够提前的探到一点口风，做独家首发的报道。对于这帮如饥似渴的新闻工作者们，七叔的意思是由张国忠来做主。一开始出于对记者们的尊重，张国忠很痛快地答应了接受所有的采访。可没想到这帮香港记者和大陆记者呢完全不一样，什么都问。起初的问题啊还和云玲子沾点边儿，但后来干脆就问起了张国忠自己的私生活来了。什么你结不结婚呢？有没有小孩啊？修行道法会不会影响夫妻的性生活啊之类的，搞得张国忠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这还不算，好不容易把这帮记者都给打发了，七叔又想出来新花样来了。干什么呢？要准备找一些演艺圈的明星来助阵，发布会结束之后顺便要搞一个西式的酒会，想借此机会向香港社会介绍一下张国忠，而且白活的唾沫横飞煞有介事，最后连阿光都看不过眼去了，一个劲儿的拽七叔的衣服袖子，老爷那些老道最少也有七十了。哦，七十岁啊？我也七十岁了，这不是挺健康的吗？那些人开完发布会肯定会回去的了，咱们的酒会跟他们无关了，是为张掌教和刘先生准备的。张掌教，你意下如何呀？
这廖先生，酒会的事儿我看还是算了吧。
张国忠听得脑袋都大了。回到自己屋里头，已经是晚上了。张国忠就把新闻发布会上要发言的那个材料给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反复来回的看念。以前自己朗诵天赋还算可以，可是这么多年没操刀了，可千万别出丑啊，毕竟有那么多高人看着呢。就在这时候，老刘头开门进来了，头一句话就把张国忠给听得头皮直发麻。
国忠啊，我活不了几年了。
师兄，你胡说什么呢？张国忠放下手里边的材料，斜了眼看着老刘头。
这箱子开不开呀？你说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廖少爷昨天晚上找过我，他说可能能帮上忙的。虽说张国忠昨晚上也喝大了，可是多少还是有些记忆的。
帮啥呀？孙少爷找美国特务都没开开，他能有辙？
老刘头继续哭丧着脸。
国忠啊，我刘凤言不求别的，但求有生之年能看看箱子里头的东西，不管是不是兰亭序，就算死也死个心安的。
师兄，你别胡说了，你放心，办法一定会有的。
哎，国忠啊，您说要是真有办法，
你肯帮忙不？
当然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一想起师兄曾经多次救过自己，张国忠这时候怎么可能拒绝？
那好，这个可是你自己说的。
老刘头的表情立刻就变了，一脸的坏笑。与此同时，张国忠也反应过来了，他娘的又上了这个老不死的套了。三天之后，香港的丽晶酒店，各大报纸、杂志、周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到场，一共是75个。各大道教掌门、大师和派出的代表到场，一共14位。发布会进行得很成功，张国忠和孙婷轮流地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当然，其中的一些关于超自然的话题，还是被孙婷巧妙地回避掉了。发布会的最后，相当一部分记者还对孙婷的身份产生了兴趣，问了一大堆关于孙氏家族历史和孙氏企业的问题，甚至问到了孙婷交没交女朋友，有没有私生子。这是事先万万没想到的，搞得孙婷也很头大。另一头，老刘头没来参加这个发布会，而是和廖若远在机场足足等了一下午。由于英国那头机场大雾，所以呢航班延误了3个小时，等得老刘头这个五脊六兽的。就在他靠在椅子上睡闷觉的时候，一架英航747班机终于到港了。旅客通道当中，老远的就看见一个漂亮的华裔女孩带着两个五大三粗的华裔男子往外走。刘先生，他们到了。廖若远拍了两下老刘头的肩膀。
哪儿呢？
老刘头猛地睁开眼，只见廖若远已经迎上去了。老刘头也站起身来，挺直了腰板，手背在后头，微笑地站在那儿。那前辈儿吗？当然要拿出点前辈儿的派头来。要说这老刘头啊，瘦是相对性的，比起张国忠来，那他当然是干巴的很多。可是在同龄的老人当中，老刘头还算是有点肉的，尤其是配上一身的唐装，加上满脑袋的白头发，还有那两撇八字胡，还真是有点黑社会幕后老大的感觉。
阿远，你怎么跟这种人勾搭上了？
曲青青听说有人要开锁，本来心里头就有疑虑，这种锁一般人谁接触得上啊？可是出于未婚夫的苦苦相求，还是破例的带了两个技师过来。可是没想到头一眼看见的就是老刘头这个黑社会老大。香港黑社会向来那是名声在外，廖若远的身份又不一般，这时候一见老刘头，曲青青自然是浮想联翩，什么威胁、恐吓、敲诈勒索、枪战、爆炸、恐怖袭击啊什么的，全都跟这老刘头挂上靠了。
啊，你说什么呢？
廖若远一愣，
这人干什么的呀？
曲青青这时候干脆停住了脚步，一脸的警惕看着那头那老刘头。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就是帮助我大伯对付赵昆城，找回地契的刘前辈啊。 他那个箱子哪来的？ 哎呦，宝贝儿，拜托呀，这个问题咱回家再讨论成不成啊？给我留点面子啊。
廖若远这时候脸上已经有点挂不住了。老刘头见这小两口站在原地嘀嘀咕咕的不动地方，干脆径直走到了曲青青的面前，微微一笑。
南京曲氏的后人果然不一般的。
您听说过我们曲家？
听刘老头一说话，曲青青也是一愣。老爷子言辞和蔼，语气真诚，字里行间带着一股子斯文劲儿，不像是做坏事的人呢。
呵呵， 南京驱使自前朝便得朝廷器重，我等也是略有耳闻的。
其实这耳闻全是老刘头从廖若远那块现听来的。老刘头说着还捋了捋自己那两撇八字胡。不知前辈您是，听老刘头这么一捧，屈青青的敌意就减少了许多。
在下刘凤言，天津卫刘子威之后，幸会幸会。姑娘的顾虑不无道理，可是此事事出有因，还需详谈，希望屈姑娘不要多虑。
哦，原来您是刘子威前辈的后人啊，见到您很荣幸。
你还真别说，这屈青青还真听自己家的长辈提过刘子威这么个人。据说呀，比较仗义，但是很财迷，就是你找我办事儿可以，让我出钱免谈，这么种人。清朝末年的时候，天津港曾经是中国较大的贸易港口，作为买办头子，刘子威和洋人的关系那是铁铁的，没得说。当年自己家的先人好像也跟这个刘子威打过交道。
哦，原来你们认识啊，看来不用我介绍了。傻子，只是祖宗上认识而已。
屈青青偷偷地拽了一下廖若远的衣服角。一行人回到廖氏祖宅廖若远的房间，大队人马都去开新闻发布会还没回来，所以老刘头就先跟这个屈青青聊起了这口箱子的来历。当然箱子里的东西被他形容成了是他的老师已经去世了，那就叫仙师了，秘传给他的。可是呢，被王四照这个卖国求荣的师兄利用见不得人的手段给骗走了，之后呢又装在了那个高科技的箱子里头。自己这时候请求屈青青帮忙开箱子只是完璧归赵而已。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老刘头还拿出了当年师傅给的那块掌门大弟子的玉佩。
姑娘，你看这个。
老刘头拿着这玉佩就递给屈青青看。
哪家掌门可都是把东西传给大弟子啊，没有说传给老二的。
屈青青早就被老刘头里出外进的这历史故事给绕迷糊了，这时候看见了这块玉佩也就相信了，完全没想说箱子里那东西究竟是不是他师傅传的这码子事儿。当天晚上张国忠等人班师回朝，个个是满面春风，看来啊这发布会蛮成功的。尤其是孙婷，想当年凭自己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想请到这么多的记者那都是不可能的，想请到这么多的高人齐聚一堂那更是不可能的。眼下这个张掌教竟然两三天的功夫就办到了，虽然这其中七叔的名气占了一半的功劳吧，可是张国忠这两教掌教的头衔那更是功不可没呀。回到家里头，七叔才发现廖若元有女同学到访，因为以前七叔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曲青青。廖若元呢就用同学这身份来忽悠他大伯，打听了之后才知道，哎呦，老屈家的英国的上流社会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虽说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七叔自己也没怎么听过，至于屈青青和廖若远的关系以及此次他来香港的目的，廖若远形容的很简单，同学而已，来玩两天。与屈青青随行的两个男子，一个姓陆是保镖，一个姓王是公司的总工程师助理，这时候正在休年假呢，被屈青青威逼利诱的给骗来的。当时一说是开锁去，这位王助理也有点犹豫，可是看着大小姐都点头了，为了以后在公司能吃得开也就没再说什么。 老刘头想象当中的开锁，尤其是开密码锁，应该是拿个放大镜，用个钢丝儿什么的伸进去一顿捅。可是一看人家这种开锁方式，老刘头算是彻底的服了。这回这屈青青为了必保万无一失，不但带来了技师，还把整套设备都带来了，一共是三个大号的旅行箱。